大家平安，现在是读这主日读经的时间。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八章一节，路加福音八章一节，马可福音八章34到38节，第十章28到30节，马可福音八章34到38节，十章28到30节。大家请起立，让我们同声恭读神的话语。请。过了不多日，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，宣讲神国的福音，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就是赚的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，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彼得就对他说，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姐妹父母儿女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，求你让我们有一颗谦卑渴慕的心来领受今天的信息，也求真理的圣灵教导我明白你的话，让我们生命得着帮助。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现在请牧师证道，证道的题目是福音与新生命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感谢主，我们可以来研读他的话语。我也奉主的名来欢迎大家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我们是要看一个特别重要的题目，就是福音与新生命。这是我们福音系列的第三次的讲道。那今天我们会看很多的经文，我呢是大部分的经文有打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，但是也有不少的是需要翻圣经的，所以我希望你手边有一本圣经。那在我们的每一排座位前面有简体字的，也有繁体字的，都有，请大家就找一本圣经在你手上。那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，希望你来教会的时候可以带上自己的圣经。那我们的圣经就是你平时读经有什么领受，还有你每次读经在神面前的祷告，都在那个圣经里面。敬拜神的时候，把神的话语我们也带到神的殿中。我们先来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，现在我们要看圣经里关于新生命的教导，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专心专意充满精神的在神的话语当中，使听的人都可以蒙福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大家打开你的程序单，里面有我今天要讲到的大纲。那今天是我一开始先把那个答案告诉你们。我们的题目是福音与新生命。我编了一个6句话的口诀，很容易记。第一，耶稣是新生命的代号。二，福音是新生命的管道。三，敬礼是新生命的衣帽。四，圣经是新生命的爱好。第五，敬拜是新生命的首要。六，相爱是新生命的记号。我稍微解释一下，头两个是关于新生命的基本了解，特别的重要。 就是新生命在哪里？圣经说，新生命在耶稣基督里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耶稣就等于新生命，所以说耶稣是新生命的代号。这个新生命怎么可以得到呢？那个管道是什么？圣经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是借着神不能朽坏的道所传给你们的福音，就是这个道。所以福音是新生命的管道。我们现在的这个旧的生命，要穿，要吃，要住，要走，衣食住行。新的生命也有它的衣食住行，所以有四个特征。敬礼就是新生命的衣帽，因为当你受敬的时候，圣经说你就披戴耶稣，穿衣戴帽，所以是新生命的衣帽。然后说我们一信主之后，好像一个才生的婴孩一样，就要爱慕灵奶，然后长大之后呢要吃干粮。这个灵奶跟干粮就是神的话语，所以圣经是新生命的爱好。新的生命住在神的殿中，圣经讲到这个居住，讲的就是我们对神的敬拜。我且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，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荣美。弟兄姐妹，讲的是你对神的那个敬拜。最后圣经讲到这个走路啊，行事为人，讲的就是你的生活。那耶稣说，你们的生活要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说相爱是新生命的记号。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大纲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基督他怎么来讲这个新生命的。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重生这件事情。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，就尼哥底母跟耶稣之间的那个对话。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新的生命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一个人他重生得救的时候，神就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个新造的人就是神所赐给你的新生命。你虽然还是有旧的身体、旧的习惯、旧的想法，可是在你重生得救的那一天，神就在你里面创造了一个新的生命。你会不会进入神的国度，不是看你外面有什么，而是看你里面有什么。你里面有新的生命，你就可以进入神的国度。你里面没有新的生命，你就不能进入神的国度。那你说，可是我有参加教会的活动啊，我有参加团契，有参加敬拜，而且我曾经有举手决志，我还受过洗或者受过敬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些都很好，不过就是如果只有这些，不能够使你进入神的国度。唯一能够决定你是不是能够进入神的国度的，是你里面的新生命。那耶稣就用重生这两个字来解释这一项属灵的真理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，耶稣跟尼哥底母谈重生，在第三章的第三节，耶稣这样子说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这里你看到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实实在在的原文就是阿们，阿们。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，祷告完了你知道你都要讲一句阿们。阿们并不是说祷告完毕的意思，阿们的意思就是实在的意思，是说神啊，我前面的祷告都是诚心实意的，实实在在的，不是空洞的言辞，是我实在的心意，所以我们说阿们。可是你就问了，都是我们在跟神说阿们，每次都是我们在祷告完了说阿们阿们，神有没有对我们阿们过？哎呦，就是在这里 耶稣三次阿门阿门，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，还不是讲一次，就是说我阿门阿门，原文是用了两次重复，这样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呢出现过三次，表示耶稣他在强调这件事情的重要性，说你得听明白了。第三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。那尼哥底母他是一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先生，他听了就感到很困惑，他就所以问耶稣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呢？说我怎么再生一遍呢？那你知道尼哥底母这个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，特别的实际，所以他一听到重生这两个字，他马上就有一个实际的问题，说这件事情做得到吗？人怎么能够再去母亲的肚子里面再出生一遍呢？那耶稣听到他这样问，就知道他误会了，所以耶稣就解释说，那所以下面就耶稣第二次，主耶稣真的是怕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第五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耶稣说他所讲的重生不是肉体的再一次的出生，而是从水和圣灵所生出来的新生命。那么我就要问了，这两种生命有什么不一样？肉身的生命跟从水和圣灵所生的新生命有什么不一样呢？第三章第六节耶稣接着说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，这是在两种生命不一样的，就它在本质上不一样。不是有句俗话说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儿会打洞，就从什么出来它就是什么，那这是生命的一种原则。从肉身的生命，旧的生命出来的话就是肉身了。耶稣说，但是我跟你讲的这个第二次的出生重生新的生命，不是从肉身出来的，是从水和圣灵出来的，从灵出来的，所以是灵。那么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下，耶稣讲了两次的阿门阿门，让我们知道说这个重生的生命是从灵出来的，你那个第二次的生命跟第一次的生命不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灵命是重生之后出来的那个新生命叫做灵命，你重生了才有这个灵命，你没有重生就没有这个灵命。我们说培灵培灵，培养灵命，你重生了就有这个灵命可以来培养，你没有重生你如何培养灵命？那不是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？就你没有米你怎么煮饭？如果这个土里面根本就没有树苗的种子，你不停地给它浇水也不会有树苗有树长出来。那一个人他如果没有重生，你拼命跟他讲圣经的道理，你要培养他的生命，他根本就没有那个东西，你怎么去培养他？必定是有了米才能煮出饭来，有了种子才能够长出青翠的树苗来，那有了新生命才有一个灵命可以来被培养。这就是耶稣讲的这个重生，你必定是重生之后才有这个灵命。那耶稣接着又在讲说，重生这件事情呢，它不是人的道理，而是神的见证。所以第三次出现耶稣说，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，这个是在第十一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。请大家注意耶稣说见证哈，三一真神的见证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这个重生得救是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？请大家注意一下耶稣说到这个信这件事情。 那弟兄姐妹重生，耶稣说是三一真神的见证，对人所做的见证。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见过的。见证啊，重生不是人的道理，而是神的见证。那道理，弟兄姐妹，你看这个道理，你怎么接受个道理呢？是根据你里面的知识来接受的。而人家跟你讲了一个道理，你里面有多少知识，拿出来判断一下，说，哎，这个讲的这个道理我可以接受，你就接受了。那如果说他讲的那个道理超过你知识的范围，你就觉得说有点难以接受，会跟你里面有多少知识有关系。但是有一种东西，它不是道理，它是见证。人家跟你说是这样子，你里面也没这方面的知识，你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法就是用信心来接受。你说，耶稣，我相信你，你所讲的重生之道我不是很懂，但是因为是你讲的我就信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做的见证你们信不信？你们如果相信耶稣的见证，就明白这个重生之道。然后重生这件事情，耶稣说，我跟你们讲的是地上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这个重生这件事情，就是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情。我们重生了，信了主了，有这个新的生命，这是地上的事情。那有一天这个新的生命离开这个世界到天上去，然后神给我们那荣耀的产业，丰盛的爱，那个要到天上才能够明白。那耶稣说，如果我现在跟你说地上的事情你们尚且不信，那我现在告诉你将来天上有多么荣耀丰盛的产业，你们更加不会相信了。这才导致第三章第十六节，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三章十六节，大家要注意到它整个的前后文是在耶稣讲重生的时候讲出来的。耶稣在告诉我们这个新生命是怎么一回事。那这十六节讲的是说，得到这个新生命它的原因跟方法是什么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得到新生命的原因，因为神爱我们才会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。那怎么能够得着呢？叫一切信他的要用信心来得着，不是灭亡反得永生。那弟兄姐妹，神跟我们的爱，神对我们的爱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爱，就是我们人其实很不好，就是抗拒神，可是神还爱我们。那这种爱没办法想，就是无法理解的。我说这个无法理解有圣经根据哈，以弗所书讲到神的爱，就是说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就是我们能够理解的是有个界限的，然后神的爱是在那个界限之外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这个洛杉矶这边，我们靠太平洋靠海，你有没有去过码头？我因为在洛杉矶住了很久，差不多每一个码头我都去过，从圣塔莫尼卡北边的开始，一直到最南边的，到 Newport Beach 的码头，差不多去过很多码头。每个码头上都有一件事情，就有人在那边钓鱼，甩那个鱼竿。有的人就是很简单的鱼竿，有的人是看起来哇很厉害的鱼竿 ，high tech。可是你看他怎么甩那个鱼竿呢？他没有办法说一根线一甩。甩到台湾的海边，或甩到中国的海边，说：“哎，我这一竿钓出来，钓到台湾的鱼。”他怎么甩的话，都就是离那个码头不远。他那个线有个范围，他测度不了太平洋，就只能到那么一点点很有限的范围。这讲的就是我们对神的爱的一种理解，也是这么回事。也觉得说我这个已经是读了神学博士了，我这根杆子是 high tech 最厉害的，一甩下去也就是在那个码头附近。到底基督的爱有多长阔高深，为什么我这样子的罪人居然神还爱我想要救我？那这个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。 耶稣讲的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就是这么一回事情。要得着新生命，就必须要信耶稣。信就是信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那永生哈，不是灭亡反得永生，永生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生命哈，这个新的生命到底在哪里？这个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你知道那个越重要的事情呢，圣经常常就是用最浅的文字讲的，就不管谁看了都不会看不懂的，一读就明白的，那个里面常常讲的是最重要的事情。那我就跟大家看一下这个生命在哪里。这个记载在约翰一书第五章，你们如果有圣经的话就跟我一起翻一下。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十一跟十二两节还有十三节，我来读一下，大家看圣经啊。第十一节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。这永生哈，你看那个永字在和合本的圣经旁边是点点点，表示那个永是他加上去的。那原文就是说，这个生命是在他的儿子里面，就是在耶稣里面。十二节，你看十二节啊，最简单的一段经文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那话讲成这样子就不能再简单了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这是神希望我们能够存放在心里面能够明白的一件事情，有了耶稣就有生命，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。给我们这句话是为了要鼓励我们，安慰我们，让我们心中有确据。所以接着他说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，要你们很肯定，不要怕自己没有永生，不会丢掉的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里面有永生。那请大家看一下这句话，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在他儿子里面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那生命是在耶稣里面。所以在约翰福音一开始，你们可能这段比较熟一点，约翰福音一开始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然后接着第四节就说生命在他里头。那这里讲的是同样一回事，说生命在耶稣里头，那你有耶稣就有生命，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。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，说我们这一群人当中谁得救谁不得救？是不是在本教会受浸的所有的人都得救，不在我们教会受浸的就不得救？或者是说你是浸信会的会友你就得救，不是的话就不得救？当然不是。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浸信会长老会天主教基督教的，耶稣就是为了世人，为了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。只要是信耶稣的人就都可以得救。如果你碰到，有时候人家问我这些事情，我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就很乱，就是你这事情是这样子。如果有人跟你说，就是我们教会的人才得救，或者说只有我们这个属灵的团体的人才得救，那你一听的话就离他远远的，你就知道他是个旁门左道，是个异端。因为耶稣不是这样说的，凡是信他的人都得救。你信了耶稣，你里面有了主耶稣基督给你的生命，弟兄姐妹，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。最近那个天主教的教皇来访问美国，所以变成是大家口上的一个话题啊，天主教的人得救不得救？那你管他是天主教是基督教的，任何人只要他信了耶稣，他有神的儿子他就得救，跟他信什么教没什么关系。你不能够说某一个宗教里的人都不得救，他信耶稣的人，人有了神的儿子他就得救，没有神的儿子 就不得救，就反过来说也是一样。你说基督徒都得救吗？他里面没有神的儿子，他就不得救。你说他就是信了一个宗教的外壳，他唱唱诗，心里面得个平安，但他从来没有真心悔改信耶稣，他就不得救。到时候要进入面对要进入天国那一刹那，他里面没有一个新的生命，他就进不去。因为耶稣讲清楚了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人若是不重生，不能够见神的国。你必定要重生的，以前那一套都不管用，就是很简单的接受耶稣才能够得救，其他的都是些花样而已。看你的里面是不是有耶稣，这个是圣经要我们明白的一个道理，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，这是第一个。耶稣就等于新生命，耶稣是新生命的代号。那第二个就是福音，福音与新生命有什么关系呢？福音是新生命的管道。我们来看一下这第二项，我们下一章经文这样子说，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23-25节，你们有圣经的话也可以翻到那一段，这一段的经文我是有准备在 PowerPoint 上就是了。经文是这样子说啊，你们蒙了重生啊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，那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啊。彼得前书一章23-25节，我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翻译上的一个重点哈，就是你不要看这个圣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翻译的，你看一下那个活泼长存的那个长是哪个字啊？如果让我们随笔写出来的话，可能会写另外一个长，对不对？他用的是这个什么呢？长长的长，时长的长，不是用的是长短的长，是吧？那他这是翻译的高手翻的，因为这个长原来的意思啊，中国字的这个长，时长的长，原来意思就是恒久的意思，常态，一件事情的常态就是不受打扰的状态，不会改变的，是一个恒久的状态。神的道是什么呢？是活泼的，就是有生命的，而且它是长存，它永远存在，它的存在不能够被打扰，是一个存在的常态，这个叫做活泼长存的道。说有这种东西吗？我们人都会死，有，神的道是活泼长存的道，然后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个道。因为有这样子的道种进入到你的心里面去，被你的信心所吸收所接触了，所接受了，然后你就在里面，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靠着这个新的生命，耶稣说你可以进入神的国度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人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，人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。我们借着福音得到了这个道种，得到了这个新生命的种子，然后福音就是听道，可见信道是听到，从听到来的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你听福音，弟兄姐妹各位朋友，你不要什么呢？光是听一个人做见证，见证很重要，基督的见证非常好。你如果光是听一个人见证，哎呀，他怎么这样，生病了，或者要破产了，或者怎么样，后来信了耶稣了，后来心里很平安，困难也慢慢变好了，你说太好了，这个耶稣我也要信，这样信的话你可能没有得救。你一定要，也许就借着人家的见证，使得你愿意去好好的听听福音。当你听了福音之后，信了，那个才可以使你得救。那你说到底福音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圣经说，真的福音的话，它一定有两个元素，缺了一个，它就不是福音。所以圣经上说，这两个福音是什么呢？说我们所传的是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，两样东西。福音里面一定有耶稣基督，这是第一个元素。第二个，福音里面一定有他十字架。如果没有耶稣，或没有十字架，或者说有耶稣，但是没有十字架，那都不是福音。只是有人跟你说啊，来吧，来吧，来教会唱唱诗歌， 听听讲道心里平安，那个不是在传福音。或者有人在那边说，哎呀，一个人有个宗教信仰总是好的，心灵有个寄托嘛。那如果你跟人这样子说话，你是害死他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本来他还可能真的信神的，你跟他这么一说，就是有个心灵的寄托，他就追求一个暂时的寄托，结果他听不进去那个福音，失去了永生的机会，你这是把他害惨了。或者有些人说，啊，我们的神是很灵的，你只要诚心祷告，有求必应。那弟兄姐妹，你不是在传福音，你是在传异教，传偶像，传金牛犊，只不过说你把这个金牛犊你称他为耶和华。如果你跟他说耶稣爱你，耶稣赐给你平安喜乐，可是你却不跟他讲耶稣的十字架，那你不是在传福音，因为福音是在十字架里面。因为神对我们人的赦免跟救赎就在十字架上，如果不提十字架，只说哎呀信耶稣有平安很喜乐，你没有在传福音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救赎也没有赦免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才会说，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利尼人是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这个是福音，是新生命的管道。那我们再来看几个比较具体的事情，就是受浸。受浸是新生命的衣帽，穿衣戴帽。因为圣经里这么说，加拉太书第三章26-27节哈，大家看一下这段圣经怎么说的，我给你们打在上面哈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，继承产业的，你们受浸是归入基督的。请大家注意这个归入基督哈，受浸归入基督，你受浸你就归入基督了，你没有受浸的话还没有归入基督，这有个归入基督的一个手续。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，它原文就是穿上，就好像一个人穿衣服戴帽子一样，所以翻得很好，所以你们就像是这样子做，就是披戴基督了，穿衣戴帽。我打个比方，我不晓得各位读书的时候是穿什么衣服，就是我可能年纪比较大一点，我那个时候我从念小学到高中都得穿制服，到高中的时候还要戴个帽子。那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坐公共汽车，每天一大早离开家门穿着这个制服裤子，上面绣着学校的名字，然后戴个帽子就走到那个公车站，然后就坐上公车，在那边一路坐，坐了下车还去转一路车，再到了学校附近下车，然后再走到学校，每天都是这样子，回来也是这样子，就是一路上人家就看到你穿衣戴帽都是学校的制服，人家看到你是哪个学校的。那对我们那个时候的学生来说，这就是我们的身份了。我们一个礼拜七天大部分时间就是穿着这个，人家一看哦，这个就是你的，你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。对于我们来说，那个制服就是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荣誉。敬礼，圣经上说它其实也是这个意思，说当你受敬的时候，神就给了你一套衣服，就是耶稣，你就是披戴基督。那你这个信神的人，在你的衣柜里面，在你的这个 wardrobe 里面就有这么一个衣服，是人家认得出你是谁的。如果你没有受浸的话，你就找不到这件衣服，你没这个，你出门的时候人家看不出你是个基督徒。借着受浸这件事情显出你的身份来，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。因为神给我们的是一个荣耀的国度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校而已，是一个莫大的荣誉，让我们可以穿在身上披戴耶稣基督。那这个是受浸它的意思。你如果没有受浸的话，你没有这一套衣帽，这是神给的恩典。然后在圣经里面有解释这个神的恩典，在 罗马书第六章三到四节，这一段的话我们比较常见，就是每次敬礼的时候我大概都会读一遍这一段的经文，就是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敬归入基督的基督耶稣的人，你再看又出现了受敬归入基督耶稣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敬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敬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你们每次敬礼的时候听到我讲这句话，有新生的样式，它那原文就是新生命了哈，让你们一举一动有这个新生命的表现样子出来，因为你借着信心借着敬礼从水跟圣灵生的，有神给你的新生命，这是一个新生命的表现。好，这讲到敬礼，这是穿衣服。那吃东西吃什么？那大家知道要吃神的话语。一个人刚信主之后，他好像是一个小 baby，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。吃奶吃一段时间长大，就跟真的小 baby 一样，他就开始吃这所谓的 solid food， 干粮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，不管是灵奶还是干粮，都是神的话语，读圣经。当年我还就是我还年轻的时候，刚做父亲的时候，每次看到跟我孩子差不多大小的孩子，我就会多看几页注意一下。那现在做了祖父，两个孙儿，一个三岁一个一岁，每次看到那个年龄差不多的小孩子，我就会在那边多看几眼，特别是看到人家家的孩子都是白白胖胖的，然后我们家怎么都是黑黑瘦瘦的，然后就会忍不住有时候就问几句啊，说啊你们家的孩子长得真好，给他吃什么。我想你们如果类似的状况应该也会说差不多的话，你看到一个特别健康长得特别好的孩子，你大概不会说哎，你都给他穿什么，你都给他玩什么玩具，或者说哎，你给他买的是哪个牌子的 car seat， 你多半就会说你给他吃什么。那弟兄姐妹，身体长得好是因为吃了有营养的食物，那个母亲给孩子预备食物又好吃又营养，这孩子呢一天一天长高长大，灵命也是一样。我们属灵的食物只有一种，就是神的话语。那你问我说牧师请问什么时候读神的话语最好，我可以回答你，你信主的那一天开始就读神的话语是最好的时机。一个人刚信主的时候，他的心非常的纯净，而且对神非常的渴慕，如果那个时候你可以就是不懒惰，然后如果我随便讲一句话，如果你命好的话，然后你的周围有一群好的基督徒也陪你一起读圣经或带你读圣经，你在信主的头一两年把那个圣经读好的话，你的灵命就长得很健壮。你看那个小孩子，他的底子就是他做小 baby 做小孩子的时候打那个底子打出来的。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你在刚信主的那头几年把神的话语给读好了，你这一辈子你的灵命会非常的健壮。但是如果你一直不读神的话语的话，不管我真的是不管你信主多久，你就是一个小孩子，一个小 baby 长不大的。那如果碰到那些从来不读圣经的基督徒，你就知道你别管他信主多久受浸多久，他就是个 baby， 你也别管他是不是神学读了博士，那个是人的话，人对神的话的理解，你必须要亲自来到最高的泉源，到神的话语面前来领受神的教导。要喜爱爱慕耶和华的律法，耶和华的话语弟兄姐妹是对你最大的祝福。诗篇一开始的时候开宗明义就说这句话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 叶子也不枯干，这讲的是你的生命会碰到旱灾，像现在加州闹旱灾一样。但是如果你是栽种在溪水旁，那么你的生命会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，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件事情是真的。那个你们知道洛杉矶其实有些河的，你们可能不晓得有一条河叫做 Los Angeles River LA River， 还有一条河叫做 San Gabriel River。 其实那不是真的河，都是些水道，水泥做成的水道，但是有些地方它的那个水还很广，两边都有树。我常常去那个 San Gabriel River， 因为骑单车的缘故会经过那里，就中间有这么很长的一段呢都是树。甚至在四年加州闹大旱灾，那个树都非常的绿，因为它就在那个河旁边，别的都干死了，就是它是绿的。如果你扎根在神的话语，虽然会遇到苦难不顺利的事情，神的话语向你做保证说，你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这是神话语的祝福。接着倒数第二样就是敬拜神。敬拜讲的就是一个基督徒他所住的地方。止于至善，中国的古书这样说，那个止就是居住的意思，居住在至善之地。你中途看到好地方不要停下来，就住在那里，不要停，一直走，走到了最好的地方，止于至善。对基督徒来说，这个至善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居所，耶和华所在之地，你能够看到他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我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。诗篇23篇第6节也说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在耶和华的殿中做什么呢？就是敬拜神，享受神的同在，敬拜他。这也是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到敬拜，因为原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跟耶稣在讲这个地点的位置，说我们祖宗都是在基利新山敬拜，你们犹太人为什么说是耶路撒冷敬拜？那耶稣才跟他讲这句很重要的话，就说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再在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啊拜他，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怎么知道自己有个新生命？我可以很肯定的跟弟兄姐妹说，你有一颗敬拜神的心，你就知道你有个新生命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敬拜神的心呢，你就知道你缺乏这个新生命，可能没有。你看我们中间很多人，特别我们这个教会的话，有很多人来来去去啊，因为求学或者工作，有的后来就搬走了，搬回中国大陆，或搬回台湾，或搬到世界其他的角落。当初在洛杉矶的时候，有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，有一个好的崇拜神的环境，比较固定的来敬拜。一旦离开这个环境之后，你回到中国大陆，回到台湾，回到世界其他的地方去，那边的人是不太敬拜神的，你的朋友当中很多是不信主的，家人里面也不少。那如果你里面有这个新的生命的话，你是真基督徒的话，就算到了那个不好的地方，你还会坚持的去敬拜神，因为新的生命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要敬拜他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真心信主的话，你很快周围的环境一这样子，周围的人一带，你就这个礼拜不去了，那个礼拜不去，慢慢的你就远离神，你也不再去敬拜他。有那个生命一定会这样子的。你愿意敬拜神，不管那天是什么事情，你说 今天有朋友来了，但是我今天要敬拜神，敬拜神比朋友更重要。你说今天公司要开一个会，这个会是很大的会，你说不行，我要去敬拜神，敬拜神比这个很大的会更重要。你说今天又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了，有一个很好看的一个电影，或者有什么重要的人物，什么游行，你说不行，我今天还是要去敬拜神。你说我明天要考试了，我真的非预备不可，就今天我还是要敬拜神。你有那个真的生命的时候，要敬拜神变成是你的首要的一件事情。不管是周围什么人或什么事情，你都会把敬拜你的神放成是第一位，不是一直这样子排到后面。等你发现说你开始敬拜神不是你生命的首位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里面的生命是出了问题。要不然就是说我真的重生了，但是我生病了，这段时间病得还不轻，求主帮助我能够得医治，重新回到他身边。或者你说我这个人的这个 pattern， 这个过去的这个样子，他总是这个样子，那这个时候我以神的爱诚恳的请你考虑一下，你可能没有信主。如果你里面有这个新的生命的话，你离不开神的，你一段时间没有到神面前来见他的话，你没有办法活下去，那个是真的有生命。敬拜神总是在你的第一位，因为你这个灵命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最后一样讲的就是彼此相爱。当耶稣在讲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他是用他的十字架做一个背景，因为不久之后耶稣就要被钉十字架了。那个时候他来跟门徒讲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，主怎样爱我们。后来他的一个门徒叫做约翰的说，我懂了，我知道耶稣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。所以他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说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啊，原来这个是主的爱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，是要爱到一个程度愿意牺牲自己的意思。然后耶稣当他讲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，耶稣特别用了一个，就他特别说这是一条新命令，这是一个命令，他说这不是一个参考的，哎，你们听听吧，你们觉得能用就用，说这是主给的一个命令，你必须要服从，如果你是他的门徒的话，不管你内心愿不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，说这件事情你，我们知道，就一个人成长，他长大的话，长大的人有个特征，就是他能够服从命令。那个年轻的没有长大的，他很任性，他不能够服从命令。但是你长大人成熟之后，他就知道说，有些命令是必须用服从的态度来面对他的。耶稣的门徒啊，对他门徒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是个记号来着的，看到说你们这样子的彼此相爱，人家就认出啊，这些是耶稣的门徒。这里讲的是什么呢？其实讲的就是信徒生活，基督徒的走路，走路就是生活，基督徒的团契生活。我一直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鼓励，来讲一个道理，就是说，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这个团契哈，它真的不是一个节目，不是一个 program， 不是说排一排，下个礼拜谁带查经，谁带诗歌，然后谁做游戏，谁排这些活动，不是这样子。圣经所讲的团契是一种生活，是说有一群人，他们生活在一起，按照耶稣的基督的教训呢，彼此相爱。所以真的团契的话，它不是节目办得好的团契，而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团契。它有几个特征哈，第一个特征就是接纳。一个好的团契的话，它能够接纳跟自己不同的人，它不是只是接纳那些跟我很像的人，它跟我的背景不一样，学识或者是财务的程度不一样，但是能够接纳他， 欢迎你来到我们团契，欢迎你做我的弟兄姐妹。他不是说光是跟我念书念的跟我一样多的，或者是讲话口音跟我差不多的才接纳他。那第一个是能够接纳，那第二个就是在那个团契当中组得到兴旺。你看那个使徒行传记载，就是基督团契那个组得到兴旺。如果你那个团契不能够读圣经啊，那个组得到不兴旺。你说我们这团契就光是办活动，活动的时候一大堆人来，一旦查经的时候全跑走了，你那个不叫基督徒团契，你就是社团团契吧。如果是基督徒团契的话，组得到在你们中间有出路，在每个人的心里面有出路，必定是兴旺的。如果组得到在一个团契当中不兴旺，你那根本就不是团契。第三个就是牺牲跟服侍，耶稣所说的我怎样爱你，你们也怎么样能够爱别人。你看基督徒他为了服侍别人常常做许多的牺牲，基督徒从一般人的眼中来看常常做傻事，就他为了帮你做这件事情，其实他不晓得就这种事情其实常常发生。就是你如果做爸妈的话，你给孩子做一件事情，他都不晓得你后面牺牲了些什么，或者你自己做儿女的时候，你都不晓得父母为你牺牲了什么才能够让你这样那样的。但基督徒的话，他应该有这种牺牲的爱在他们团契当中显示出来，那这个是新生命的记号。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完了，我想把今天所讲过的照开头的那个方式再跟大家做一个复习跟结束。新生命六样事情，第一，耶稣是新生命的代号，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，有耶稣就等于有新生命，所以说耶稣是新生命的代号。福音是新生命的管道，这是第二样，你们蒙了重生乃是借着神不能朽坏的道，福音就是这道。第三样，敬礼是新生命的衣帽，你们受敬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。第四，圣经是新生命的爱好，你们既然重生了，就要像才生的婴孩渴慕灵奶，长大成人的就要吃干粮。第五，敬拜是新生命的首要，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最后第六样，相爱是新生命的记号，这是耶稣对给我们的命令，给我们的鼓励。主怎样爱我们，我们也要学习来怎么样彼此相爱。最后为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，我诚恳地把得救之道来跟你解释一下。如果你很诚心地做以下三样事情，你就可以有新生命在你里面，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第一个就是承认 ABC 的 A 就是承认，以谦卑的心承认，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因为是罪人才会需要耶稣的救恩。第二就是相信耶稣基督，接受他为你的救主。最后宣告，有个公开的表示，认耶稣为主。你在人面前认他，主也认你；你在人面前不认他，当主降临的时候，在圣天使的面前也是不认你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勇敢愿意的心来接受来承认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着美好的新生命，有救恩，叫人只要一信就可以得着。愿主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，帮助我们能够接受，并且能够活出主所赐的新生命。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